我们做茧自缚，在一个茧的里面，然后从这里面生命开始有一个变化，这种叫做生命的蜕变，所以因此它是一个成长。那毛虫本来是爬的，变成一个蝴蝶可以飞翔，这种叫做生命的蜕变。我现在我都出不来了。可以了。其实我要谈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自我的问题，接着今天下午所谈的问题，当你要追求卓越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我这个人到底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有多少。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我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历代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他们怎么看这个自我的问题。希腊哲学家是一个观点，事实上在希腊半岛有个地方叫做 Delphi 是被称为希腊神学的发源地，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带，以前他们所拜的那个宙斯神就是在那个地方有神庙。那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上刻了一行字，他们认为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你自己，英文叫做 Know thyself，认识你自己，他说认为是人生最高的智慧，表示说能够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平衡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对一般人来讲，认识自我好像不太难，可是希腊哲学家认为认识自我是很难的。那到底是难不难呢？我自从做牧师以后才慢慢发现，其实做牧师我花时间最多的不见得是准备讲章讲道，我花蛮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调解夫妻纠纷。所以牧师的副业，可是对很多牧师这是他的正业，专门调解夫妻吵架的时候各种的情况。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哈，常常在夫妻中间闹纠纷的时候呢，双方面当然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但我们听起来两个都没道理。那每个人都觉得我很好，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台湾来的，这个丈夫呢在我们调解的过程中三番两次说，庄牧师，像我老婆这种人能够跟他忍耐的住在一个屋顶之下二十几年，全天下没有第二个男人做到了，除了我。哇，这个男人是天下无双的。不过他也承认他曾经打老婆，打两次老婆打到住院，然后有警察局记录的，这是他承认的。不管他老婆是怎么样的人，把老婆打到住院住两次院的，还有警察局记录的人，还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我也真服了他了，没有自知之明。这个老婆呢也不简单，打不过老公，不过他的老公呢是杀千刀了，那嘴巴舌利如刀，嚯、哦！然后我想这个，然后这个老婆也说，你看像这种暴力倾向的男人，还能跟他生活二十几年，告诉你也没有第二个女人做到了。哇！又说天下无双的女人，我想天下无双的男人加天下无双的女人在一块儿，只有一个结果，离婚。所以，我一看他们两家一讲，我就知道没救了。那果然是离婚了，离婚了五六年了，还没完没了呢，还在遗产不是那个分家产的事情还没搞完呢。所以认识你自己，他们都觉得我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我拿第一个博士化工博士的时候，我博士论文写完了，那你知道哈，照我们的程序，口试答辩结束了，论文写完了。当然教授都没有问题了，最后你要装订成册交给学校，你知道？那到装订成册的时候，你知道博士论文前面有几页的哈？所以前面有两页，我不知道你读不读别人论文的前面几页。我那时候为了要写最后两页呢，去图书馆去看我们西北大学各系的博士论文，一大片，几百本，我当然没空看几百本了，我就抽着看。管他是什么 物理学、化学、心理学、文学我都看，因为我只看头两页啊，所以内容我通通不看，因为各行不一样的东西嘛。那头两页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一打开，当然题目啊、作者啦、啊、是什么什么，内页后面有讲究的哈，内页的后面有一页叫做献词 dedication， 你要把这个论文献给谁，叫做献词。我再看看人家献给谁呢，你会发现这是文化问题。美国人呢，十之八九都是送给老婆的，如果是男的话，因为写论文的时候、做研究的时候六亲不认，然后一两年没洗过碗了，然后半夜睡觉儿子干嘛不知道，老婆干嘛不知道，所以都是说哎，谢谢太太的忍耐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把这篇论文送给他。但我告诉你，大部分老婆都不会看的，这也没什么稀奇啊。我写了两个博士论文，我老婆我师母都没看过，所以如果你没看过你老公的论文不稀奇，送给他他也不会看。所以献词，看完以后我在想，那我要把这论文献给谁呢？如果老美就献给老婆了，这中国人呢就献给老妈了。那我想天下有两个女人都得罪不起的，一个是你的妈，一个是你老婆，为了公平起见，所以我的献词就写 To my mom and my wife， 两个女人，我想比较公平一点，也符合这个中国文化嘛哈。但如果只给妈不给老婆的话呢，那婆媳问题也会麻烦一点。好，第二页，第二页是干嘛呢？题词，一个是献给谁叫献词，一个题词，题词就是你可以引用一个名言的话，名人的名言作为你的感想之类的。那看看别人提什么，管他是化学论文、博士什么心理学论文，管他的，就他写了什么，东翻翻西翻翻，就发现还蛮有学问的。其中有一个人写得很好，他引用一个希腊哲学家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What I know is I know nothing， 照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哇，很谦虚啊。那我想说你怎么都不知道，那这么干嘛写博士啊，给你个博士，你说 I know nothing， you know nothing， you are a doctor。 哦，但是很谦卑啊，但是一个希腊哲学家的话，当然这也是代表某种程度的自我认识，我对我的认识呢就是我是一无所知的人。也不错。那我想我要写什么呢，就想了半天，这些人写的都有他的道理，想了半天用一段圣经吧，结果你猜我用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如果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圣经你多读几遍的人，会笑的人一定读过圣经的，不会笑的人你没有圣经不太熟的，会笑的人一想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知道庄牧师写什么了，一定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写给教授，教授请你读我的论文的时候要很有忍耐的读，然后要很有恩慈的让我 pass。 搞错了，我没用那一节，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不是用那一节，我用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的几节。你可能说不定 你可能知道你可能不知道，最后几节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就像面对面一样就清楚了，就这样一句话。我的意思是我研究到最后我的心情是什么，我好像知道了一点，但就好像对着一个模模糊糊镜子来看模糊不清。你说镜子怎么会模糊不清，你不要搞错了哈，两千年前的镜子是铜镜，铜研磨的，而且没有现在高科技的那种高级研磨机的，所以那个铜镜照出来跟哈哈镜一样的，你知道吧，胖胖瘦瘦什么，这种东西叫做模糊不清，所以好像看到又没有看清楚。我说我做的研究以后对于某一个研究的题目多知道了一些，但是又好像知道的模模糊糊的，但我相信有一天到那一天就像面对面就搞清楚了。那一天呢，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都知道了，很多事情永远不会完全知道的。 总而言之，认识自我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但他并没有给你一个答案，那自我是什么。中国人大概谈到自我呢，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孟子，孟子谈到人性本善，人性本善就是说人本性一出生的时候我们是好的，所以后来很多年以后，中国人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以前大概在民国以前，都小孩都要背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他提到人有四种的本性，它叫做四端，四个角落，四个方向的意思哈。人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别人受苦你心有戚戚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做坏事会害羞脸红，是非之心，是非对错你心里好像自有也有判断不必教的。第四个恭敬之心，恭敬之心是说看到有地位的或者年长的长辈，你由然会产生恭敬的心。当然这四个方面呢，第四个我个人是打个问号的。如果人之初性本善，恭敬之心显然不是天生的，是后来教的。那现在的孩子呢，大部分都没教，所以呢没大没小的，就不会教了。你说看到年纪老的什么头发白的就该尊敬吗？那小孩子他懂不懂啊？他管你头发白头发黑，头发多头发少，有头发跟没头发，对他来讲 doesn't matter， 对，你不教他，你不揍他两个屁股他不会知道的啊。那我们中国孩子看起来比较恭敬，因为从小被揍大的，被打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就好像比较有礼貌一点。不过我说了，现在教会里面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有欠管教，如果你的孩子管教不好的话呢，外面有一个 CD 叫儿女管教，我太太会教你几个绝招，其中有一个必杀的绝招，要快要狠要准，保证把你孩子收拾的收拾服服帖帖的。我今天这不是我的主题，不过也不会说完全不提到。因此恭敬之心是后来教的，不是天生的。孟子认为四端里面其中这个是好像是天生的，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完全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时候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去家访，那通常我们去的时候呢，家长呢当然看到牧师师母来了很高兴，国内来的你都了解的，如果上级首长来了，上级领导来了会怎么样？如果到小学的话，你看校长开始，老师所有的学生列队欢迎首长，对不对？那他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吗？所以一去爸妈的下来下来下来来见牧师师母，好，一个两个三个排队，然后叫孩子问他爸妈说叫什么叫啊，就像叫叫叫叫叫叫 叫, 叫什么呀，叫牧师师母好。好，从老大开始三个人就开始了，牧师师母好。然后最最小那个儿子呢，一面叫一面看着他妈，叫完了就问他妈，妈哪一个是牧师哪一个是师母。我跟他妈说，你这个小儿子啊，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公的哪一个是母的。叫完了还不知道哪一个是牧师哪一个是师母，他不知道师母是母师。师母这两个中文什么意思他哪晓得啊，美国长大的半洋鬼子，好歹上个中文学校也不错了，能念几个音念的准都还可以的，什么字也不认识了，什么师母写出来还都不会看，他以为真的是母师呢。所以啊，但是你要他叫他就叫哦，为什么不叫？哎，等我们走了他就有的受着，所以他非叫不可。但是不管怎么样，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性本善呢，所以他认为人只要想办法慢慢回到他的本性中，他的善自然就出来了。因此呢，就好比有一些人的说法，当然是西方人教育学界的说法呢，人出生是一张白纸，后来是这个社会周围的人把它染黑染红染黄， 出生是张白纸，就是人性本善。那反过来，你怎么让他恢复他的本善呢？就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慢慢把它，如果说油漆都洗掉，就恢复就变白的吗？所以在孟子的观点人性本善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他也并不是不知道现在的人问题一大堆，他只是这个问题不是他的本性不好，是因为环境的污染，人的污染。他之后有另外一个人，荀子，在曲阜的孔庙排行老大的至圣先师那个排位，孔子没话讲，排名第二的雅圣，老二孟子，排行老三就是荀子。可是荀子跟孟子唱反调，荀子说人性本恶，荀子怎么说呢？所谓的人性必须是天生不经过学习的，才叫做本性。如果有人为的教导，人为的做出来的话，都不叫做本性。所以因此他说人天生的是本恶的，本恶的意思是好逸恶劳，没有人天生的是好像是劳碌命的，一出生就拼命的干活了，没有，都是不推不动不打不点不亮，然后不打不服的，天生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说什么呢？所有的善行都是伪善，伪装的伪，其实他的意思倒不是说假的。我的姓呢，姓庄，还好，比姓假的好一点。庄的是庄的，但不一定是假的，那假的肯定是假的。不过不好意思，我们当中有人姓贾啊，如果有人姓贾的话别怪我。我神学院刚毕业，1995年去 Boston 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那时候有几个传道人，5个，连我5个。后来我一看我们的名单了，我就跟教会宣布了，我说下次你们聘牧师的时候要好好的挑人，特别是挑他姓什么的。我说我们这5个配在一起啊，简直是梦幻组合 Dream Team。我主任牧师姓庄的，庄牧师，好像不是真的一样，庄的牧师。我的副牧师戴，名门之后戴少珍的儿子戴德生，第5代孙子，可是姓戴的，是代理的戴牧师。第3个牧师姓吴，没有牧师。第4个女传道，广东人，姓梅花的梅，没传道，他没有传道。第5个呢，我说最后只靠你了，结果他姓左，左宗棠的左，左传道，什么旁门左道了，应该右传道啊。哎呀，我说下次你聘牧师记得选曾国藩的曾，曾牧师，或者正牌的正牧师，或者选一个好牧师，什么都是什么装的了，无的了，没的了。总而言之，荀子认为所有的善行都是人为的，所以那个伪不是假的，是人子编加一个为，所以所有的善都是人为的，是人逼出来的，不是老师逼的，就是你爸妈逼出来的，或者社会逼出来的，他不得不这么做，做出善来了。他不会天生一下来就会做善事的，他一定是人家说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你做了不好的打你，你做好了奖赏OK， 他就乖乖去做了，然后看起来有规有矩的啦。所有的三好模范都是伪的，没有一个是天生的三好模范。哎，你说他说有没有道理呢？但是荀子特别强调礼节的礼，他说礼是什么呢？就是把圣贤认为对的好的东西，透过礼的教导方法灌输下来，强迫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就是人为的。所以他赞成善虽然是伪善，他赞成人人都应该要有伪善，他不是人人都要做假，就人人都应该逼他们做好，因为对社会是好的。这是荀子。当然这个观念里面他说人性本来就有为自己的好处着想的这种动机，所以很自然荀子教出一个学生叫做韩非子。韩非子是有名的法家，他的同班同学也是荀子的 徒弟，直接的徒弟就是商鞅。商鞅是帮秦国变法的，严刑峻法的法家就出生于荀子，是出生于儒家变成法家。那法家的基本观点就是人性本恶，那人性本恶只是荀子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他用礼节把人逮好。法家也同样相信人性本恶，他不用礼把人纠正好，他用法律严刑峻法来逼着人做一个所谓的好。荀子的善是什么善呢？是从他们叫，你知道孔子每次讲起以前的古圣先贤，就从周文王、周武王，什么尧舜文禹、文武周公，什么一直下来，对不对？所以儒家的善的模范理想就是古圣先贤的这一套，然后用这个做礼来教。法家不一样，法家的善就是皇帝说什么那就是善，然后用法律，你敢不做，我这不是罚了你就宰了你，那你做呢就有重赏。所以法家最后变成适合这个独裁啊，独裁政体的话呢，上面说什么就对，上面说的就是善，然后就用法律强迫执行。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人不喜欢法家，不过2500年来中国的历史怎么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脱离过法家的统治。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嘴巴讲的说的是遵从儒家，暗地里做的都是法家，叫做阳儒阴法，招牌打出来是儒家治国，暗地里的都是法家治国。所以阳儒阴法也可以想象成阳善，改名的时候人性本善，实际上我们心里面骨子里相信的人性本恶。所以在中国的社会里，海峡两岸差不多的，每一个人没有证明你没有罪以前，你都是罪人。你要证明你是好人，否则你一定是坏人。西方国家呢，我们说是基督教影响的，基督教影响不是相信人有原罪吗？反而在西方国家是提倡说，没有证明你有罪以前，你都是 innocent， 是无罪的。这是基督教的观念，他相信人有原罪，却认为没有证明有罪以前人是无罪的。中国人口口声声相信人性本善，可是我们却把人人都看为有问题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你相信人性本善，天下本来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嘛，因为人性本善嘛，和爱是无缘无故的，他就无缘无故的爱你啊。我们却认为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骨子里的想法是人性本恶，这个爱后面一定有动机，一定有目的，这是人性本恶。所以当有些人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基督教相信人性本恶，因为相信有原罪，我说啊，用广东话讲是你有没有搞错，中国人谁相信人性本善呢？那是说的一套，实际上你不相信人性本善的。那基督教相信人有原罪，原罪就是本恶吗？待会儿就会讲给你听了，两回事啊。所以如果要辩论要吵架的话呢，别吵错边了，中国人不相信人性本善的，基督教也不是认为人性本恶的，所以不能用这样对立的，这是一种观念。德国的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呢，他不讲人性本善和恶的问题，他是这样说，人可以不断的自我超越的。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人可以自我提升，自我超越。那顾名思义的意思，自我超越它的反面是什么？对立面就是我不需要有外在的力量把我提升。因为在德国，在西方国家来讲，当然他们有基督教的背景，那基督教是相信神能够救我们，是神能够使我超越的啊，超越我的本性中的罪，超越了一切，所以神提拔我或者拉拔我，我可以超越。尼采是反基督教，所以他爸爸是牧师，他是19世纪最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人。可是你知道反基督教的人很多，今天如果你上网去看的话，方舟子是很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不过方舟子所有反基督教的言论没有一个是他发明的， 全部是诗人雅惠过去几百年来上千年来所有反对基督教的东西，他大概收集了不少，他讲的大概都是这些。而且呢，他骂基督教不如尼采，尼采是牧师的儿子，他要骂起基督教来，那才叫做入木三分呢，内行人呢。所以我刚信耶稣的时候，第二第三年就读到尼采的书，读到我的信仰整个根基动摇，几乎快要完蛋了。因为他一骂起基督教来，我越读越觉得好像有道理哎。那方舟子都不会的，方舟你读完以后，你要不然就不理他了，要不然就说我要跟他辩驳一下。尼采的东西啊，你读完以后都觉得骂得好，骂得好，那骂得好，那不就我就错了吗？所以你知道他请批评起基督教来很厉害的。但他是认为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不断的自我提升，所以又被称为超人哲学啊，超越。那他是对于人性，对于自我，他不同善与恶的角度去看。这中国人因为从强调这个道德的问题，所以因此强调善或恶或怎么样。那尼采是完全不走中国式的这种路线，他只是说所以他的无神论很特别的，他不用科学，不用任何的理性辩驳的，他是反理性主义的，或者说非理性主义的人，所以他被称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先知。所以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存在主义，是一百年之后才有的，但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存在主义的概念。他的无神论是这样子的，他说假如没有神，那么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替我定标准，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做的事情我认为对就是对，对不对？对，所以无神。这算什么逻辑啊？他不需要逻辑。他说因为没有神，我做什么都是合理合法的，既然这样我不要神，所以无神。所以他不需要用科学来证明神不存在，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只是说我喜欢没有人做我的老板，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只有无神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我选择了无神，因此上帝死了。他证明上帝死了吗？他没有。他说我何必证明上帝死了呢？对我而言他非死不可，他死了我就活了。他说过很有名的几句非常狂妄的话，知道在19世纪全欧洲那种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人敢讲那样的话，他敢讲。他说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他教导人谦卑，这是一生最大的错误。我尼采的字典当中没有谦卑，谦卑是奴隶的品格。各位，你想谦卑吗？欢迎你，这个有奴性的人你去做奴隶吧，我是贵族，我不屑于谦卑。另外一句话，耶稣可惜33岁就死了，他死得太早，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他会接受我的观点的。我说19世纪的德国有一个牧师的儿子敢说耶稣错了，还敢说耶稣死得太早，否则他会改变他的教义，他会接受尼采的说法。哇，你是谁啊你啊。当然我那时候受他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很多，从思想上当然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从那个角度看。不过后来我读到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一些哲学家的小传，他其中写的尼采的部分，他有几句很有趣的话。因为尼采到了44岁的时候神经分裂，住在精神病院，出出入入，一直到他死。他死的时候刚好跨世纪，1900年死在精神病院。他为什么得精神病呢？这是一个谜，各种的说法。那位历史学家写到尼采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尼采批评耶稣的时候，尼采25岁。你可以想象啊，多狂妄啊，25岁的尼采敢说耶稣的教义是错的，说耶稣死得太早，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那时候他自己才25岁。他说尼采25岁就批评了耶稣，他又疯得太早，44岁就疯了。如果尼采多活几年的话，他会收回他对耶稣的评语。 这是另外一种话。但是另外一个哲学家跟尼采同个时期的丹麦哲学家叫做 Kierkegaard，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齐克果，台湾翻译成齐克果，中国大陆翻译比较复杂，五个字还六个字，那个 Kierkegaard， 你要一个字一个音一个音译的话，有个 Kierkegaard 的，他的名字你要练起来的话，真原文就是 Kierkegaard 的，就是 Kierkegaard 的，就是 Soren Kierkegaard， 但是中文的翻译，我觉得台湾的翻译比较简单明了一点，齐克果。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哲学家都是干什么的？哲学家是盖大楼、大厦给别人住的建筑工人。他盖大楼，人家都住进大厦，他住在旁边的破公寮里面。所以他说：“拜托，请你叫我做诗人，不要叫我做哲学家。”不过历史上到今天，所有人都说齐克果是丹麦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最讨厌哲学家这个名字，他觉得哲学家这种人就是无病呻吟的，搞一个什么哲学思想体系，大家都住到那里面去了，他自己过另外一种生活。当我读到齐克果的话，再来看看尼采的时候，至少让我重新去有点平衡，就是说，不管尼采怎么说人性是如何，我要看一看，不是他说了什么，我要看看他的生活，看看他的为人，他一生的结局。他是一个超人吗？他自我超越了吗？如果他做到了自我超越，那我想他的学说值得我去思想，值得我去钻研，值得我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说的根本是不是他自己生活出来的那一套，我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要辩论也好，或者欣赏，或者干嘛，不必了。所以这是后来帮助我出来的原因之一，是齐克果帮助我破解了尼采的这个哲学思想的很多东西。不过他的思想呢，到今天仍然非常的流行。当然很多人讨厌尼采，其中一个原因，他有一个不是直接的入门徒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语叫做私塾，私下塾啊，有点像熟女的那个熟，意思就是私下拜师父的，师父都不认得你的，这个徒弟自认为他是他的师父的，那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的自传叫做《我的奋斗》，那本书开宗明义就说，我的英雄人物，我的模范 My hero 就是尼采，尼采就是尼采，所以我的一生都是效法他所说的。可是齐克果是什么人物你也知道啊，所以因为齐克果搞出天下大祸，所以说谁教出来的，他的师父是尼采，尼采肯定不是好货。其实冤哉枉哉，尼采从来没收拾过这个徒弟啊。但是尼采强调人的自我意志，意志可以不断自我提升，希特勒是用这一套的，然后呢他也用这一套不断对自己，他也用这一套来迷惑了，用心理学的方法迷惑整个的德国，用纳粹党，所以当然搞出世界大战。但是其实严格说起来不能完全怪尼采，但也不能不完全不怪尼采，因为他的哲学是这样子，他的观念是可以人可以不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可是今天21世纪，不要说在一般的社会上，连在基督教圈子里，很多人不能有注意到尼采的思想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占有很大的地位。很多基督徒会说，会吗？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有些观念思想的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尼采的自我超越哲学。今天教会当中很强调教会增长运动，那个理论的背景是尼采的自我超越。 You know that? 教会中很流行一种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考法或积极思考法，那个背后的 philosophy background 是尼采的自我超越，你知道吗？只要你相信你可以做到，你就一定可以做到。这句话是谁说的？间接的就是尼采说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做到，就强调自我意志，就是尼采。所以当然我的意思是，尼采的东西有一些值得重新打问号，重新思考，不见得全部错，但是你也不要照单全收的接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但是我的 concern 是，我的关心是，今天教会里面 基督教出的书当中有一些似乎不加思索的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哲学观理想观念就带进教会的很多东西里面去了，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哲学背景的。那另外一种心理学里面来讲，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自我肯定。自我肯定也就是肯定自我，肯定自我就是说我要相信我还不错。30年前有一本心理学的书很流行的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书名很简单 I'm OK, You are OK, You believe that? Believe? OK, 这叫自我肯定，我没事你也没事，如果要这样翻的话 I'm OK, You are OK, 不要觉得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要觉得我还行，我行你也行，我们都行，那结果呢就都行了。自我肯定就是相信自己不错，相信自己很漂亮，相信自己穿上，相信自己。那因为别人太少肯定你了，所以因此自我肯定的心理学家强调说，别人不肯定你，你一定不要忘记肯定你自己。别人吝于给你掌声，你就不要忘记常常自己给自己掌声鼓励。所以我们当中大部分大陆来的，少部分台湾或其他背景，有一点是文化上的不同。台湾来的人，假定哈，今天有没有说新来的朋友？好，台湾来的站起来，好，我们鼓掌欢迎新来的朋友。国内来的人，每一个没有例外的，你们鼓掌，我也鼓掌。台湾来的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鼓掌的，你注意到了吗？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社会习惯的问题。所以如果说啊，上级首长进来啊，全场起立鼓掌，通常这个首长自己也会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进来，对不对？在国内这是很自然的，台湾、香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区，没有一个人会自己进来自己鼓掌的 ，Nobody。中国大陆来自人人如此，那边从来不如此。我开玩笑的说法，这叫做自我肯定。well, 当然不一定了，他不一定读过心理学这种书。有一次我看到台湾那个报纸，台湾报纸很好看的哈，比美国报纸好看多了。我最喜欢看或者说一定看的是台湾什么那种联合报什么报那种报纸，还有很多副刊很多东西，有一个专栏我一定看，妇女专栏。那妇女专栏给妇女看的，方牧师你看什么？叫做孙子兵法里面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对。所以各位弟兄们、丈夫们、没结婚的男士们，妇女专栏非看不可。国际新闻算了，没关系，妇女专栏不读啊，我告诉你，每天早上起来咖啡没了，你不知道出了啥事儿。你想说，哎呦，肯定我昨天做错事了，说错话了，然后跟太太没小心，太太呀，请你告诉我吧，让我改进一下嘛，我昨天做了什么了？没做什么，他看了妇女专栏了，你没看到。所以呢，我先看，我就心里就有预防了。为什么我要看妇女专栏？有一天看那个妇女专栏，他就说这个职业妇女啊，自我形象很差。为什么呢？又上班又顾家，所以呢也是老婆也是妈又是上班的嘛哈。但是啊，顾不来那么多呀。所以呢，在孩子的眼中，好像我也不是个很称职的妈；在老公的眼中，那更别说了。他回了家，老婆还没回家呢，更别说烧了饭给他吃了。那儿子呢，回家臭着一个脸，别人回家有 snack 可以吃，有什么？我回家等3小时才看到妈。哎呦，你这个做妈的简直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这个做妈真丢脸。那公司里面看着你呢，也是一下班时间没到，就已经包包收拾好了，随时随地就蹦起来就跑了。哎呀，不敬业呀。那男人呢？以公司为家，完全不回家了。哎呀，所以两面不是人，三面不是人，所以那个妇女专家就建议了啊。所以呢，你得选择一下。那怎么选择呢？很简单，小孩子早上一起来，你看孩子要赶娃娃车，小孩子睡懒觉嘛，大家该睡不睡，然后早上起不来嘛，那孩子就跟一根布一样，你把拎起来，穿衣服了。他眼睛闭着， 嗯，你只要手一放松，他马上躺下去，就跟个布一样嘛，对。所以你拎着，一直拎着，穿个袖子，穿个袖子，穿个鞋子，哦，这个妈妈都很厉害的哈，可以这样把它一手拎着，然后穿衣、穿鞋、穿袜，是不是？是不是搞定了？最后嘣，这辆车，他眼睛就睁开了。啊，最后孩子送出门了，老公咖啡吃了，送了门了，最后剩你了，一看又迟到了，怎么办？数十年如一日马尾巴，这点也是我佩服所有的女孩子一点。有的时候我太太叫我说替我女儿把那个马尾巴绑一绑，我不会绑就是不会绑，要不然嘛蓬蓬头，要不然嘛拉得死上，呀呀呀好痛，然后还是绑不起来，然后那个怎么转？那我太太也好，任何的姐妹都很简单，拿个橡皮筋，咚咚，又平又亮。就绑好了，我到今天还是搞不清他怎么弄的。那时候很多女儿呢，就到时候啊，没来不及的，啪，我一绑就出门了。所以数十年如一日马尾巴，那妇女专家说，改变形象第一步，不要弄一个马尾巴去上班。那怎么办呢？孩子上学迟到了，谁说是你的事儿？老公一半责任，让他去管去。那老公咖啡怎么办呢？煎蛋怎么办呢？爱吃自己弄，老娘忙着了。所以说第一个你要做选择，孩子管他去，老公更别理他，你要花时间自己好好化妆挑衣服。然后这个专栏后面就讲了挑什么衣服啊，妇女专栏我常常看的，看多了以后我也慢慢悟出一点诀窍啦。冬天穿什么颜色，夏天穿什么颜色，瘦的穿什么的，胖的不要穿什么的，什么横格直格什么之类的，大概也有点那个。然后化妆品有什么，说哇讲一大堆，那个东西就是大概看看就好了。哎，发现最后一点结论很重要，化妆完毕出门之前再照一次镜子，肯定今天化妆很好。你要对自己用非常坚定的口吻说三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是不是？他说我给你保证一个月容光焕发重新做人，如果这一招行不通，你写信给我，我替你付化妆品费什么什么什么。哇，对自己说三次我很漂亮，这就叫做自我肯定。那天读完这个妇女专栏以后呢，那我知道我太太是从来不看报纸的，所以我们家根本就没订报，我报纸在办公室看，我家没报纸，有了报纸她也不看，到今天数十年如一日她从来不看报，她偶尔看看什么电视新闻的时候，这什么呀？我说这样子，我待会有空呢把这个新闻的背后的背景给你做一个新闻简报，这个消息是一年半以前那件事情延续到今天的。一人半的从来不看报，从来不理这个。但是我就注意看我那时在研究所做事，我有两个秘书，所以我有一个办公室两个秘书还有别的人，我就注意看那些女同事。果然第二天开始，我有两个女同事每天是梳了马尾巴的，第二天马尾巴就不见了。别人可能不晓得哦，她要去约会男朋友了还是干什么，我心里有数。不是，哎呦，都结婚15年了还什么男朋友了，怎么换发型了？看报纸的妇女专栏了，我看的还比他早了，所以我就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再仔细放眼看去我的同仁，我说我手下160多个人嘛，偶尔走走看看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人发型换了，有人衣服换了之类的。不过仔细瞧下去我就发现了，肯定有人吃错药了。专家说只能说三次，我很漂亮，我看有人在这说了7-8次，就真的以为自己很漂亮了。走在马路上就跟洗发精广告一样，你看过这种广告吗？走走走，头发像一甩就噗一下子，他干嘛呀？我很漂亮，你知道吗？那只能你自己对自己说了，你别告诉全天下的人我很漂亮。也有些男的也是一样的哈，走一走路就跟刘德华一样，怎么啦？我称他为好像感恩节吃火鸡一样，火鸡过马路都会咕咕咕咕地叫一声的，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火鸡。美国这种社会强调自我肯定，有时候强调过头了，自我膨胀 到不知道你是谁了。你对你自己说我很漂亮，你真的漂亮了吗？没有改变任何的事实，只是改变自我形象，因为你以为你是什么。那么自卑感的人多说几次可以稍微平衡一点，可说太多的话呢，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你还以为你真的很漂亮吗？所以自我肯定有时候会矫枉过正。所以在美国这种社会呢是刚好相反的，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呢，我们的文化背景等等是比较偏向于自卑感的人多一点啊，不管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或等等都是会比较偏向那方面的。西方的文化呢刚好是相反的，会过分偏重于自我肯定，孩子可能做了一件小小一件事情，然后就 Honey Honey You're so good 有那么好吗？但是西方人就是这样子啊，哦，简直是哦，就是生怕称赞不够，这都是自我肯定的。但这是这种对自我的各种的看观点。好好，那我们说回来，基督教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用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么这个整章圣经里面，我觉得蛮精简，但是很明确的描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观念中的自我、罪等等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用整段来就跟大家分享。它分三段，第一段谈到生命之茧，生命之茧就是生命，我们有一个自我束缚的东西叫做生命之茧，然后怎么样从这个生命之茧能够出死入生，能够破茧而出。第三个，生命怎么在神的里面重新再被塑造，大概分三段。那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但是我有弄一个经文的投影片，同时我经文投影片的圣经是我自己翻译的，所以跟你手上的圣经略有不同，基本意思都一样，我只是觉得或许某些地方比较更白话一点吧，更近乎现代语言，倒不是说圣经翻译错。他这样说，你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潮流及空中掌权的邪灵，他正在那些悖逆之人心中运行。我们也曾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身心的欲念而行，因此我们与别人一样都是神震怒的对象。简单说起来，这三节归纳成一句话，就是第一句话，你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个你们是指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这边是指基督徒，基督徒们都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这个曾经的曾经表示过去时，不是现在，过去。我们所有基督徒简单说起来，过去曾经都是死人一个，死在哪里？死在罪恶过犯中。这点就要稍微解释一下了。基督徒跟别人谈起基督教的信仰呢，我想对中国人一般而言，我所了解的是有两件事情最让一般的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最反感的，一个当然是基督徒动不动强调说我们都是罪人，当然说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可能讲你的事跟你更大一点，你也是。很多人听起来我是罪人，这个要解释一下哈。更难听的，不常说，但是是暗示的，没有信耶稣的都是死人一个，那就更难听了。那我说我们基督徒说先用过去式说，我们都曾经是死人一个，现在不是了。那反过来说呢，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是现在式的死人一个，哇，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站起来要走了，太过分了吧。慢点哈，解释完了你要走再走。第一，这些话哈都不是哲学名词，这是家庭用语，你懂那个意思你就懂圣经上为什么这样说的哈。圣经不是写一本什么神学哲学的巨著，你没有什么哲学背景都听不懂，不会，这是普通常识。死人一个这句话是家庭用语，尤其是男人很少没有被骂过死人的。但问题出来是有时候男人被骂死人骂了十几年还不太懂为什么我是死人，每次被骂就很不服气，我怎么了？为什么我老婆每次都骂我死人呢？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是死人一个的话，你真是该死。 死的不够，你老婆骂你是死人，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你是死人，你应该心甘心悦诚服的说，对对对对，我真是死人一个，那差不多有救。那你也不能懂得你老婆骂你是死人，你绝对不懂这段圣经。难就难在这儿，因为如果你不懂，你老婆一直骂你是死人，你不懂，那圣经当然很难懂了。你能懂这个，圣经就很容易懂了，完全一样的意思。所以先说死人一个。为什么基督徒说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死人一个？听起来很难听啊，但是你要这样想就好了。什么叫死人？为什么老婆骂老公是死人？而且很少有例外的，当然也许某些家庭特别了哈，是老公拼命骂老婆是死人一个的，有不多，大部分都是女人骂男人是死人的。如果你还没结婚哈，到你女朋友骂你说你是死人了，好消息了，她准备嫁给你了。女人不会随便骂别人是死人的，她在骂死人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呢，她准备要跟她一辈子，就气的样子，她就骂她就死人。所以你被骂作死人之后，你要感到很荣幸，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被骂作死人了，哇！所以我们这牧师，你知道，除了调解婚姻问题以外，还没结婚的呢，我们叫婚前辅导，因为不婚前辅导，不扶一扶，婚后一定倒下去了，所以婚前要辅导，免得倒嘛，对，所以婚前辅导嘛。那很多国内来的结婚的人，你可能先结婚才来美国呢，后来分别信耶稣了嘛，所以都是婚前没有上过课，没有辅导过的，所以现在当然问题很多了，要补课，婚后辅导，不然也会倒的。那当然了，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一样有兴趣外面有光碟，夫妻关系，那是我跟我老婆讲。那为什么总是男人被女人骂作死人呢？我结婚快35年了，马上再过不到半年就满35周年。总结35年的经验，第一，承认大部分的男人真的是死人一个，我不敢说每一个，我不能说我是所以你们都是嘛，对不对？我只能说大部分男人都是死人一个。第二个，该骂。为什么？我们男人的神经线比较粗，粗枝大叶的，所以常常很多事情呢没反应，没感觉。那所以呢，太太啊气得要死，她用各种方法来表达她的情绪啊感受啊，男人没接到信号，视若无睹，自称累得跟狗一样，可这个很累的狗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报纸，就是不能看老婆脸色。那老婆怎么懂呢？你不是很累吗？去睡觉。我不睡觉，看电视，翘着二郎腿，喝咖啡，喝茶，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那说累得跟狗一样，不像累的狗吗？哎呀，我们讲都讲不清楚。不过慢慢的，我就教导我老婆，我想老婆懂了，所以我老婆会告诉所有天下的女士们，当你老公累得跟狗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做这种事情，看电视看报纸，不看你的脸色。为什么呢？我告诉我老婆，人的脑袋有左边跟右边，一边是负责逻辑处理的，另外一边负责什么感情型其他东西的。我们每天上班要看老板脸色，要处理公司的各种事情，精神很紧张，最后回家的时候那一半边的脑累得跟狗一样，要下当了。那另外一半的脑还活泼乱跳的。所以呢，你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不需要逻辑分析，对不对？你需要跟那个播音员吵什么架啊？说什么吧，你是不是有的看电视新闻这样子吗？那我告诉你，累得跟狗一样，你就不要看电视新闻了。你看这样看吗？就 information 这样 pass 过去，要吸收的吸收，不吸收就拉倒。报纸也是这样看吗？对不对？老婆的脸色，那是要全神贯注的，一点都不能有差错的。所以我说，拜托，我这半边的脑已经下当停工了。我现在是这半边脑在看电视新闻看报纸， OK， 等我休息够了精神旺盛的时候，我就说老婆有何指示。只要仔细聆听的恭请受教啊，有什么事儿？我绝对不能够像翘二郎腿，老婆有什么事儿？你说说吧，你肯定出问题了。所以我说拜托，现在是这边脑袋休息，我这边脑袋在活泼，所以你别看我在看电视新闻，以为我精神好得很，这一半很好，那一半已经死掉了。 所以等我那一半活过来的时候再来恭请训示。我老婆20多年以后终于才懂，那很多老婆还不太懂啊。那老公呢也搞不清楚，老婆有时候心情不好啊，他不知道，那因为没反应嘛，没感觉嘛，所以你的反应就完全是乱的套的，所以难怪骂你做死人。圣经上为什么说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死人呢？很简单，因为你不认识神，你就对神没反应嘛。以前有的时候什么见证会，基督徒做见证说怎么怎么，然后说啊、哦，我祷告的是神对我说什么啊，神怎么样，神怎么样，听的人就听着听着，讲的好像真的那么回事儿了。那神对你讲话呢，他怎么讲的？你怎么听的？那怎么都你听到了，我都没听到呢？啊，我以前就每次跟你讲，为什么他听到你没听到？为什么他感觉你没感觉呢？为什么基督徒会感觉说神好伟大啊，神的创造多美啊，怎么唱啊唱啊？有些人说有吗？我看不就这个样吗？现在我学乖了，我只要面带微笑，笑笑的对你说，哦，难怪你没感觉，你啊死了一个，就是答案。你为什么对神没感觉？死人一个嘛，没感觉就是死人一个，死人就没感觉嘛，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对神没反应嘛，基督徒会赞美啊，什么感谢啊，你不会啊，因为你是死人嘛，死人当然不会感谢了嘛，那没什么稀奇，正常的死人。我们以前也是啊，就是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半中，我们跟你一个样的，只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也不是我做了什么，神的恩典嘛。所以我们过去都曾经是死人一个。那这个罪的问题呢，你要稍微解释一下。我看我下面好像有说明一下，罪人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会产生一点误导，因为圣经中的罪跟中文的罪呢是有点本质上的一个差别。这个罪哈，中文是怎么写的？下面一个非，上面一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查过字典，罪在哪一部啊？部首。中文不是分左右就分上下啊，这个部首很简单，下面一个非，上面一个是嘛。你去查是的部，没有；非的部，没有。啊，那罪跑到哪一部去了？在这个网之部，这个叫网啊，开口的两个叉叉，就念网，网球的网，渔网的网。所以这是六画。四是五画的，你到五画查部首有四字部，没有罪；六画有网字部，你查就有罪。罪是什么？上面一个网，下面一个非。非是什么？非，看嘛，跟匪是一样的嘛，非加个框不就匪了吗？一个匪被网子逮到了，叫罪人，现行犯。那没抓到呢，那算他聪明。坏人没有被抓到不叫罪人，得抓到才算的哈。所以你说人人都是罪人，你也是。我哪罪人？我哪被抓到？有记录吗？我还没那么笨。可能我没有说我没做过坏事，没逮到过，记录清白，我就不是罪人。这么中国字的一个观念。可是圣经中的罪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希腊文，那个罪啊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现在有点改了，那时候是骑马射箭。那射箭那个靶呢，不像今天奥运的靶，奥运的靶是十分靶的哈，十分、九分、环、八分、环、七分，一直这样下来的，这分有一分到十分的。以前的靶是什么靶呢？就是现在 target 那个百货公司那个靶，红心，射中红心得分，没射中红心那个希腊文就是犯罪。那犯了什么罪啊？没有，那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没有犯罪，只是 miss the point， 那 point 是得分的，所以就是得分或犯罪。那那个字我说原来在希腊文学里面那个字不叫犯罪的，圣经借用同个字来说那个叫犯罪，就是 you miss the target， you miss the point。 那什么是 target？ 神给人定了一个 target， 就是神是照神的形象造人的嘛，那所有每一个人都要活得像神一样嘛，那活不到像神的呢，一律叫做罪人，都 miss the target。 那像什么？那就像中国人常说的嘛，人非圣贤孰人无过，圣贤是什么？那像神一样了， 可是没有人是圣贤啦、啊，没有人没有过失吧？对嘛？所以呢，中国人常常跟我说，没有罪，我哪有罪？没有罪。那我常常换个话说，那你有过吗？那过那当然有了，马上气焰就消了，是罪是没有了，罪肯定没有了，过是难免的。那我说，希腊文的罪就是中文的过字。啊、哦，那还可以勉强接受。你讲到这里，我觉得啊，我有这么严重？我犯罪？文革的时候被我打折，不认罪就是不认罪。我就碰过这样一个老先生，那时候十几年前有一次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后来那个弟兄老弟兄四十年党龄的，他后来信主了，上去做见证，他话很简单。好，第一句话，文革的时候他是党里面的高干，抓起来批斗，就逼他认罪，我都脊椎骨这个时候打折了，我还是没有认罪，我到今天从来没有认过罪，我今天我认罪。他说今天认罪，感谢主，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当然我想他也了解我说的那个罪的意思，跟在那种情况下逼你认罪的那个罪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圣经上并没有说每个人犯法，每个人杀人放火，没有，圣经上只是说没有一个人达到像神那样的境界，达到神对人设立的那个标准。可是圣经中罪这个字啊，远比一个静态的没有达到标准还要有另一层的意思，是罪是一种力量，或者更好的说法，我称它为物理学叫做立场。什么叫做立场？我们有重力，地球有重力嘛，重力有重力场。那这个电子物理学或者说电化学里面有叫做电磁场，电磁。所以呢，带电的呢就会受阳极阴极的这个电压的影响啊，一个电磁场。物理学里面还有强力场、弱力场，哇，很多力场。那种的力场呢，它有一种力的各种的重力，是因为重力的缘故，电磁有电磁的什么重力场、弱力场，各种的力场的里面，然后一个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物质单位吧啊，因为有些力场是对某种的物质单位，对于有些是对电子的，有些是对什么对什么的一个吸引力的，任何一种物质的一个颗粒或什么东西，在这个力场里面的话呢，它会受它的牵引的。最是一种立场，一种力量。任何人在这个立场里面，就是中国人喜欢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中国人一般都有这个观点。我们好像很难脱离一种无形的一种江湖力量的影响。那我常常用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就间接的承认人是有罪性的。好像电磁场这个来说吧，电磁场一个阳极一个阴极，这个电磁场当中这个液体，如果有一些液体东西带电的，带负电的阴离子，阳极的电压就会吸引它，所以它一定往阳极跑，带阳离子的阳那个正电的阳离子就会往阴极跑，一通电身不由己，因为你带电，只有一种东西不动的，理论上不带电，中性的。中性的话呢，你通电以后，阳极的电压多大，阴极电压多大，它不动就是不动，因为它没电，它不带电，不受影响的。我们如果是一个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社会有腐败，有什么，有很多的诱惑的力量，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你间接承认了江湖这个罪恶的江湖发动一个力量的时候，你身不由己，表示你身上有一个东西跟这个江湖是彼此呼应的。他说过来你就过来了，还身不由己呢，对，你带负电的话，阳力只说过来，你也不过去，也不去，你就只过去了吗？那我不带电呢，你叫我过去，我不动就是不动啊，可是你会动啊。在圣经中的观念，那叫做你的罪性。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会受到外在环境罪恶力量的牵引的，而你无法控制，那叫做人有原罪。你原来就有这个东西，没有人没有。 但是你这个原罪如果在，罪性如果在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脱离这个。所以只有活的鱼还可以回过来走的。那我们如果说你对于周遭的社会环境身不由己的时候，你无形中承认你有罪性，你承认你在一种所谓的灵性的死亡状态，你根本无从抗拒。那在基督教的观点是认为罪会使人的罪性使人与神隔离，这个隔离状态圣经上叫做死，不是身体的死，是一种灵性上跟神隔离的死。这种的死使人陷入于道德上的无力感，有向善的心，没有无行为的能力。这个意思在这里哈，基督教强调人有原罪的罪性，没有说人是人性本恶的，不等于人性本恶，因为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如果人性本恶，那变成神是恶吗？不是，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那神的形象代表什么？包括很多方面，神的本质的很多东西在人的身体上生命当中是有的。譬如说人的自由意志是因为神是自由的，可是神也有道德的本性。譬如说神是爱，人里面孟子说的没有错，恻隐之心那是爱的一个表现，那是因为神是爱，我里面天生的有一种反映神的爱的那种本性，所以我渴望被爱。那我看到别人受苦，我也心有戚戚焉，这是天生的，这反映出神的爱的特性。神是公义正直的，人就有是非之心，做错事就有羞辱之心。所以孟子说的性善没有错，人是有罪。可是荀子说人性本恶，错吗？没错，因为我里面有良心，这良心反映出孟子说的人性本善，可是你的行为却证明了荀子说的是对的。人天生的都是为自己好处去着想的，好像你看到人在河里面快要淹死的，恻隐之心发动，哎呦好可怜了，好可怜了，你下去吧，你下去吧。然后到时候你下去的时候，我不行，我游泳不好，我刚交女朋友，哎呦，那你下去吧，反正你也没人要的，就下去吧。所以可能荀子孟子一人在一边，孟子看到那个人，哎呀好感动，哎呀好可怜好可怜，觉得你看人性本善。荀子在旁边也看到了，你看看说人性本善，可是都没有人下水，人性本恶都对。从行为的结果来看人性本恶，从良心发动的角度来说人性本善。那基督教怎么说？你有向善的心，因为良心这是神的形象，好像还残存了一个东西在那里，可是你没有行善的能力，你做出来的东西跟良心是不一致的，所以这方面是人性本恶。行出来是恶，你知道善，行的是恶，所以不是性恶论，基督教不是性恶论。但是基督教同意性恶论的某些结论，但是也同意性善论的另外一些结论。如果我用另外一个比方来说吧，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中风。中风的时候，然后溢血也好，血栓也好，产生的结果，那个血块如果说在你脑里面，把你的中枢神经有血块或者是一个血液的什么东西，产生个中风现象 block 住了以后，你的中枢神经，很多人是这样的哈，头脑是清醒的，四肢瘫痪，所以呢，他的逻辑思维还可以动的，手脚不能动了。他的手脚你也可以叫做死掉了。什么叫死掉了？他瘫痪的时候手没有痛觉的，不痛，因为痛觉的这个信号传不进来，命令送不出去，你叫你手拿东西拿不起来，站起来不能坐，你手脚都不能动的，所以因此你的中枢神经跟你的四肢死掉了，被 block 住了。那因此 这边大脑可以 function， 可是你全身不 function， 这个叫做死亡状态。手脚是死的，头脑是活的。我们今天属于灵性上的类似光景，所以你的道德良心就要像你的大脑可以 function， 良心还有一点功能，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跟你这个良心的功能不是等同的，你命令送不出去的。很多的事情会让你说我知道我知道应该这样子的，不过啊，不过就把全部推翻了，我做事做另外一套。这是我们灵性上的叫做一种道德上的无力感，这圣经上所说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的江湖常指外面的环境，其实这个江湖也包括你里面的，你里面一个罪恶的江湖在里面。所以我当时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时候，后来几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回到我自己研究所里面登了一篇稿子，我说重回江湖，好像金盆洗手丐帮帮主退出江湖，现在又重回江湖了，我又要开始去做化工的事情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江湖不在外面，不在，其实是在里面。所以退出江湖的意思我并没有说从此好像这样，其实我就说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人生命中一个江湖的波浪不是外面的环境而已，有在外面也有里面，同时都有。真正的自由，基督徒强调的所谓破茧而出的真自由，是你能够做应该做的，为所当为的 to do what you ought to do。 ought to do 的东西就是良知告诉你该做的你就做得出来，不是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 那个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很多人在说信基督教自由或不自由，常常是指你是说为所欲为的自由。为所当为的自由就是，你看连孔子自己都说，他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要到七十岁功夫到那么高了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呢？他心所欲的跟那个规矩之间有个落差的，到七十岁他的欲他想做的事情跟那个善的规矩是一致的。那之前呢，可见他想做的可能是不合乎规矩的，或者合乎规矩做起来呢心不甘情不愿，要经过那么多年才能达到随心所欲而每一样合乎规矩，也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操练。有一次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来的同学，他呢他参加查经班好一段时间，也表示的好像蛮渴慕，可是真正要问他你要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推推拖拖，然后最后就坦白说了，他说坦白告诉你了，现在不能信了。我说是有什么信仰问题吗？啊，问题是没有的，只是觉得现在信了亏大了，现在信亏大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晚一点老一点再信的话才行。他说你要知道哈，他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看武侠小说就想象自己是像那个剑仙啊，高手啊，这样看圣经的没意思。可信耶稣的人应该看圣经的，不应该看武侠小说，对不对？所以信了耶稣，第一个剑仙就做不成了。第二个呢，他那时候还爱抽烟，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呢。那信耶稣烟也不能抽了，是神仙也做不成了。他有时候喝一杯酒，酒仙啊，酒仙也不能做，所以你看三仙做不成了，剑仙、酒仙、神仙都没了。信了耶稣亏大了嘛，年纪这么轻，剑仙也不能做，神仙也不能做，酒仙也不能做。哎呀，不，我跟你保证，老庄啊，我告诉你，等我65岁，肝不行了，医生一定警告我不能喝酒了，真的肝硬化了，肝癌了，那就是我绝对不喝酒了，肺也不好了，不能抽烟了，眼目眼花缭乱，老花眼了，看啥都不行了，武侠小说不看了，那时候就给信耶稣了。前两三年我回台湾的时候，他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教授，碰到他女儿，我不知道，他自己来找我的，他说我爸爸是谁谁谁，我说哦，我的你爸爸，我们当年在西北大学同学了。我说你在教会啊？他说是啊，我信耶稣的，受洗了。哦，你受洗了，爸爸呢？还没有。我说好，回去告诉你爸，我还记得他 promised 65岁他就要信耶稣的， 早就15岁，酒不能喝，烟不能抽，然后酒还我还有不能看的时候，他就准备怎么了？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信耶稣去了。当然，你真的要等到65吗？等得到等不到，这个不好说了。其实好朋友也不能说，告诉你爸哈，好好给我养着，至少养到65哈，不到65就过去了。当然不能这么讲，但这就搞错了。他觉得我现在有抽烟的自由，喝酒的自由，做什么什么的自由，现在耶稣就没有自由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的抽烟叫烟瘾，对不对？那个瘾叫自由吗？那吸毒的叫吸毒的自由吗？但是不自由哎。你抽了烟，你不抽你行吗？你试试看。如果说老子想抽就抽，不抽马上立刻，那算你真自由。你有不抽烟的自由恐怕不容易吧，对不对？我爸爸抽烟抽30年，戒烟的时候，当然现在是戒掉了，真的也老。他以前戒烟呢，嚯、哦，不知道多麻烦。头一年，他说抽烟哈，不但是抽烟了，手上有个东西，你知道吗？手上没东西，就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我妈就给他一个粉笔，你要夹个东西吗？夹一个什么？他说不行啊，有时候。忘掉是粉笔啊，就啪出来，不是烟，这是粉笔跑到嘴巴里去了。哎，不行不行，啊，嘴巴没东西也是，还没东西没东西，嚼着或什么的。然后我妈说，好，给你口香糖。几个月以后不行，越嚼越口干。那酸梅，啊不行不行，然后牛肉干、豆腐干，哇，零食吃遍了，3-5年又回去抽烟了，戒不下来，好不容易真的戒掉了。那喝酒你说能戒啊，不容易。我西北大学化工系的指导教授后来就是有那个酒瘾 alcoholic， 有一年我毕业以后，有一年后来同学告诉我，学校勒令这个教授郑教授啊，到戒酒院关紧闭关他一年，否则就撤他的职，他酒瘾太厉害了，太厉害，他上课的时候会胡言乱语的，所以学校就是条件，你去戒酒院住一年，否则我就即使是 tenure 终身职的郑教授啊，就 fire 你哦。他就去戒酒院住了一年，后来出来以后，听说还偶尔还是会犯。酒瘾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戒就戒，所以这个不是真自由，真自由是为所当为的自由，这是基督徒我们在说的。好，第二段是提到什么呢？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行为受到私欲的影响，受到环境的影响啊，这个随着世俗而行，随着心中的欲望而行，其实这两个的背后老板叫做空中的邪灵魔鬼撒旦。那你怎么出来呢？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便使我们与基督一同苏醒过来，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他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庭，为的是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及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表达的恩慈向后世显明。我当用颜色特别标明了几个字，就是哦，这个完全一样的黄色，我本来是全部是白色的，然后有几个字是黄色，与基督耶稣，你注意看第三行，基督耶稣一同苏醒过来，第四行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庭，三个一同。他强调就是基督徒我们出死入生，从死在罪恶过犯中变成现在的真自由，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才一同得到的，不是我做了什么事，基督有了，我跟他一起有了，所以三个一同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才享受了这样一个恩典。同时呢，这三个东西提到什么？第一个是一同苏醒过来，我翻译成苏醒，原来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说一同复活，基督耶一同活过来，然后第二个复活，第三个坐在天上。我把第一个活过来翻译成苏醒过来，第二个翻译成复活，其实第二个复活也可以翻译成一同站立，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第三个是一同坐在天庭，我稍微解释一下，回到我刚才说过的比喻，中风的比喻，一个如果中风医院怎么样做呢？第一个开刀把脑溢血拿掉，抽血，开刀完以后医生来查房的时候会做几个动作，打打你的手指，问你有没有感觉， 然后问你，你手指头脚趾头动不动，他可以动一动，哎，手术成功，九块拿掉了，通了，就是痛觉送回来了，命令送过去了，不过手指头只能这样动一动，脚趾头动一动，不能走路，但这叫苏醒，功能恢复了，这个恢复是局部的恢复，不过至少是路通了。因此基督徒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信主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灵里面的感觉活过来了，灵里面的感觉活过来了。我说过我们死的时候是什么？对神没感觉的，神的存在没感觉，神的恩典没感觉，神的爱没感觉，圣灵的责备没感觉。活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有感觉了。那感觉有各种的哈，有些人是那种快乐的感觉，觉得神的恩典啊，神的爱的包围啊，很多人会做这样见证。我信基督教的时候，我高中毕业信耶稣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台湾一个很好的高中毕业，成绩也很好，在国内就叫做三好模范。我们不叫三好模范，我们叫模范青年。不过一样，三个要件：第一，学业成绩好，这个问题不大；第二个，操行品性要好，这个问题不大；第三个，体育要好。所以跟国内一样嘛，换个词儿，我们叫三好模范，我们叫模范青年。那我身高体重是比较矮的，体育要好。如果班上来个刘翔，完了，你怎么跟他说体育好啊？我们学校比较公平，我们根据身高加体重，把所有学生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分等的，我就是最后一等的，啊，身高跟体重，我身轻如燕，人又矮，我很少成绩拿第一名的，排座位很少第二名的，常常就回到第一名，最矮，所以呢，跑百米。别人要12秒得100分，我们13秒5就100分了，对吧？所以呢，还可以拿几次的这种，所以模范青年奖章嘛，一学期一学期算，所以初中到高中六年可以拿12次，我拿了6次，大部分是初中时候拿的，高中后面就比较难了，因为体育有些东西啊，是身高加体位，你怎么改都没办法的。跑100米你可以慢一点，有一点最吃亏的，就是像刘翔的那种110公尺低来，因为哈它可以慢，但蓝了不降的，那个蓝1米2，那我矮也跳1米2，身高180也跳1米2，你可以慢一点，但是蓝一样高，我们就跟老师抗议啊，应该根据身高降这个蓝高低嘛，对不对？它那么高啪一下就过去了，我们这么矮，他应该1米5几的跳1米2，是跳高还是跳来了？还十个耶，对，那1米8的人蹦蹦蹦就过去了嘛，对。哎呀，那老师说这是奥运规则，不过他告诉我，我才懂奥运规则，所以下次你看奥运看不懂，我先告诉你啊，跳栏的时候，你要照着你跑道，你不能离开你跑道，犯规就没分了哈。你照着跑道跑，怎么过都行，什么意思啊？踢过去。你把每个男生都踢过去不扣分的，所以如果有人有本事啪啪啪啪啪全部踢完了，成绩倒算，肯定不会快人生。如果你踢不过去也跳不过去钻过去也不扣分，在奥运规则合格的。那我们这种人呢，就是非要做个实验不可，我也试试看呢，1米2嘛，太高了跳不过去，钻钻看，那更慢，1米2说高很难跳啊，钻的话呢，1米2也不太高，对，你要跑步啊，跑到那钻过去，那你钻的时候不能跑吗？对，钻，好不容易站起来，再加速，再跑，又钻10次啊，累都累死了。那踢过去呢，那你脚步要算得很好，我们就人短脚短的哈，咚咚咚，嘣嘣嘣嘣，那你一下到这边，哎，左脚右脚啊，这边右脚踢，这边哎左脚踢，踢不倒怎么办？连人带滚就滚下去了吗？啊，试了几次以后，最后乖乖的，好吧，就是跑步加跳高，一个栏一个栏跳吧，跳跳跳。那这样的话，成绩怎么样也不会好嘛。所以80分就没了，奖章就没有了。不过至少我从小到大不杀人不放火。我们同学，我们学校的校友一个学长，他大我7、8岁，身高100米8。 他就从小，他说他也是高中毕业才信耶稣的，他说他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全校没几个人没被他扁过的，揍过的。当然人长那么高那么大，拳头那么大，不打几个人很吃亏的，他这个身材不来打干嘛呢？我们这种人是从小识时务者为俊杰，盖了小拳头想不能卖弄这个，所以我们就乖乖好好读书。信了耶稣以后呢，所以那种人做见证啊，哎呦，教会最喜欢找这种江洋大盗做见证啊，强盗变传道，哇，看起来就很耸动嘛，对不对？哇，他讲起过去做强盗的时候，讲得眉飞色舞的，恨不得再去闹完一两桩案子的样子。那我在下面听，哎，我们这种人是模范学生，信耶稣都乏善可陈，什么意思啊？国内都知道嘛，忆苦思甜嘛，要过去跟今天做个鲜明的对比，以前是强盗，现在是传道，那才有的讲嘛。那以前就是模范生，现在还是模范生，那又不是信耶稣才做模范生的。所以我说，早知道当年也要干下几桩案子，案子还有做见证嘛，现在都没有人找我做见证。而且我刚信耶稣的，说实在也有乐趣，就是感到救恩之乐也有了，不过也有很多时候觉得越活越回去了。什么意思呢？因为苏醒过来以后啊，我就发现以前我不觉得是什么不对的事情，哎，现在不行了，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模范生也可以做啊，可现在不行了呀。做完以后哎，心里就有点嘀嘀咕咕的，我想怎么了怎么了，会发现哦，好像后来我才懂，圣灵在我里面责备我，你基督徒可以做这种事吗？那他也不这么做，他也是模范生，哎，他也做啊，模范生也可以做，那为什么我不能做啊？因为你是基督徒啊，所以那个圣灵，那种圣洁的生命在我里面就跟我开始有点那个了。所以那时候我的苏醒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到很多事情我过去不觉得错了，现在觉得错了，或者呢对我自己的认识，好像我一开始提到自我的认识，我才发现因为得到太多的模范青年奖章了，我还真的以为我就是好像天下最好的好人似的，可后来发现我不是我以为的那么好，我里面跟别人一样的污臭肮脏的，别人不知道而已，我也不讲，或者我自己都不感觉。现在呢，糟糕了，有感觉了，然后就觉得别人越称赞我呢，我越觉得我像伪君子，哎，我不是他说的那么好，可是我又不能跟他说，哎哎哎，你别说我好，我告诉你我很坏哦，我说你，我告诉你我多坏好不好，也讲不出来，也不好意思讲，但我知道我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所以苏醒过来以后，其实不是完全是属于正面的那种好的那部分，但是从属灵来说那是好的，因为圣灵让我了解我真正的自我是什么。然后第二个，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字呢，我说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站立，因为英文翻译是这样翻译的。第二个是提到说我们与基督是怎么样 raised up with Christ， raised up， 英文的 raised up 就站起来。可是为什么翻译成复活呢？因为新约圣经的复活都是 raised up from death， 从死里面站起来，就翻译成复活。因为死的人都躺着了，所以从死里面站起来了，那当然就是复活嘛，就这样翻译没有错。只是这里没有 from death， 没有从死里面站起来，它就是 raised up with Christ， 跟基督一同站起来。可是你说我们与基督一同站立了，那这什么意思啊？好像没什么意思嘛，所以翻译成复活什么的，我也用了这个字，但我觉得也许更好的意思是站立。可是与基督一同站立什么意思？这句话呢，如果是台湾、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肯定你不懂，国内来的人才懂。毛泽东1949年在北京天安门就说过这句话，所以国内来的你可能可以懂，当然年轻的又不懂，老一点一定懂。他那天就是说，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台湾来了可能问啊，站起来了，那以前干嘛的？这你不懂吗？那如果你懂了，毛泽东在说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什么意思，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耶稣一同站起来了。 就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啊？以前是魔鬼撒旦把你耍着玩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私欲，就是随从那个邪灵嘛，他在那边搅扰你嘛，对不对？现在我站起来的意思就是你别惹我，你别碰我了。正如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意思就是说列强接人，你少来耍我了。告诉你，今天中国不一样了，意思吗？我站起来了嘛。也正如回到中风的剑那个例子一样，手脚可以动一动，只是苏醒，你可以下床站起来走两步，哇，又是一大步来。所以意思是这样，我跟神的关系与基督耶稣一同先苏醒过来，第二步我可以行动了。你可以说站立立的包括在基督里有个生命，就可以行动。第三个是将来的，将来可以坐在天庭，他写的坐在天上，天上哈，不是坐飞机看地上，坐在天上干什么？天庭，庭是朝廷。用个比方来说，你看那个国内的连续剧《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出场，所有文武百官都给我站着了，要不就跪着给我磕头，对不对？然后呢，还喜欢小李子，小李子拿个板凳，给我坐，赐坐。小李子呢，只敢坐半个屁股，一坐。可是威风哎，就他们一个人站着，坐着，所有的人不是跪着给我站着，对不对？就他那个坐就不得了了。将来我们都会在天上坐在神的宝座的旁边，每个人一个小板凳。这句话的意思在这儿了，小板凳是什么？嘿，你想想看就知道了。小李子多威风，我们就有多威风，就坐在天庭。那坐在天庭干嘛呀？审判魔鬼啊。你坐在旁边做陪审呢、啊、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这叫做神极丰富的恩典，都是因为基督耶稣他有极丰富的恩典怜悯给我们的，否则我们跟神的隔离了嘛，我们怎么会回来的？其实说回来一句话你知道这荧幕后面有个十字架哈，基督教的标志是十字架。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一件事情，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恢复的时候，必须付出一个代价。神是绝对的爱，神也是绝对的公义，按照公义神不会轻易的饶恕，圣经上说神不以有罪当无罪的公义嘛。神的爱呢又愿意饶恕，愿意把有罪的当成无罪的赦免了，他的公义不容许他随便赦免，他的爱要他去赦免。那好，他一个人有两个绝对的本性，这个矛盾的怎么办？那神是要饶恕人还是不要饶恕人呢？因此神只有一条出路，神亲自替人承担罪的刑罚。当他承担刑罚，就满足了神的本性中的公义，因为罪一定要有刑罚的，他自己替我们接受刑罚，可是也同时满足神的爱，因为人没有受到刑罚。所以十字架是神的绝对公义跟神绝对慈爱唯一的交汇点，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教，没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有出路的。今天也一样，没有时间再多说提到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差别了。如果你要问我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什么差别，那你可以说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共同点远多过于我们的分歧点。伊斯兰教相信有神创造天地，我们也相信神创造天地。伊斯兰教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也相信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伊斯兰教相信神是绝对的公义，我们也相信神是绝对公义啊。那到底伊斯兰教跟我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伊斯兰教不相信耶稣是那一位神的儿子是基督，还有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简单说起来，伊斯兰教的阿拉，这位阿拉神绝对的公义，但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绝对的慈爱。他是有爱，那叫做施舍怜悯，但不是基督教所说的那种无穷的爱，甚至愿意为人付出赎罪的代价，人替人死，这种爱伊斯兰教是不相信的。所以在这个天平的里面，公义很重，爱是相对轻微的。 在一边倒的情况之下，不需要十字架，也不能接受十字架，绝对的公义。但是也因此，在伊斯兰教的逻辑推论之下，没有一个穆斯林有把握他将来可以进天堂，因为神绝对公义，没有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包括他五大功德都遵守了，你仍然不能把握你可以上天堂。只是穆罕默德开了一条出路，只有一种人保证可以的，为圣战吉哈牺牲性命的直升天堂，不管他在地上杀人放火，他只要为圣战而死，直升天堂。所以这是为什么穆斯林当中搞自杀炸弹的多的是，那是唯一保证直升天堂的。其他你行善，所有的事情功德都做完了，你仍然不能保证上天堂，因为凭你不够格。而他们没有赎罪的，没有任何出路的，所以他们很严格的遵守教规，但是仍然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去。可是圣战而死的人无条件的上去了，这是他们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说，耶稣的代替赎罪的概念在整个基督教的重要性，也是它的必要性。所以整个说起来，破茧而出，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的一个秘诀，就是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英文翻译成 power 或者是 privilege 或者是 right， 做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特权，是一个力量，因为你要活出一个像神儿女的生活，那是一个里面的力量，所以要翻译成 power。 不然的话，你有一个身份，你活不出那个样子来。但是关键就在于信或者是接待，你接受他。所以因着罪与神隔离，因着信重新复合。所以从死入生的 turning point 的关键点就是那个信的问题。信是一个接受，信什么？信耶稣是为我死，信他是我的救主，整个事情就转过来。最后一段的结束是这样说的：你们得救是本着因着恩透过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赐予，也不是人的功劳，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去活出来的。这边有两件事情我要说明一下。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我信的得救，其实这个整个事情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个救恩；一部分是神的恩典，一部分是我的信，两个没有办法彼此取代的。我得救一定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才能得救，可是没有我的信，我就得不到神的恩典。可是也不是只是我信我就一定得到，如果不是神先预备一个救恩，我信就硬能得到什么吗？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他已经预备了一个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给所有的人，可是只有一些人拿得到，拿得到人是因着信才拿到的。所以因着神的恩透过人的信，因为是恩典，所以不是出于人自己的功劳，是神的赐予，不是人的功劳，不是人的功德，没有人可以自夸，都是神的赐予。但是也是透过你的信，可能这一点对有一些中国人有点困难。有些慕道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如果是博爱的，他不应该只限制说信耶稣的人得救上天堂，应该是信的不信都上去，这才叫博爱嘛，宽大为怀嘛，都上去，哇，人真伟大。怎么信的上来，不信的下去？我说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观点。为什么呢？中国人很好客，好客的做法是这样：你到我家来做客，你到了我家由不得你了哈，我摆什么菜你都得给我吃，我今天烧了猪蹄膀，你给我什么胆固醇高，啪啪，今天一概不算数，今天不节食。然后呢，我们的好客就是要塞的啊，两块不呀，塞了塞了塞了，我在好客。如果说你要不吃啊，啊不吃算了，回家肯定就嘀嘀咕咕了，你看招待不周，我说不吃他就拉倒了，就不给我吃了。应该是我不吃他硬要塞的，那叫诚意。那好了，如果 上帝像中国人就好办了。上帝如果是中国人，啊，要不要上天堂啊？不要，拽拽的不要，你不要，我叫你上来还不要，我拎着给你拎上来，就拎上去了。哎，我们就说上帝不爱，你看我不信也上去了。我说中国的上帝就会这样的，如果上帝是德国人，你试试看，你要上来不上来，好，尊重你去吧，就下去了。1979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第一次到美国人家里过感恩节，第一次吃火鸡。我在台湾真的是看过火鸡过马路，没吃过火鸡肉。现在台湾人吃火鸡肉，我在台湾没吃过火鸡肉，我也不吃火鸡肉。第一次到美国吃火鸡就是感恩节，1979年。那去之前呢，当然对美国人吃感恩节大餐都是不中不晚的，都是2-3点钟吃的，所以也不是吃中餐，也不是吃晚餐的。所以既然下午要吃大餐嘛，所以我早饭就省下来了，吃大餐。那次我后来才知道亏大，怎么个亏法呢？好不容易等啊等啊，好，两个人上桌了，好，坐着了。我那个是个基督教的家庭哦，他也祷告，然后开始上菜啦。好，第一道菜，白水煮花菜，不是生的，煮的，白水煮的，不加盐的，生的也好嘛，这个炒的更好，白水煮的又不加盐，淡而无味。好吧，看在后面有火鸡大餐的份上，好歹也拿一点。第二道菜像浆糊一样的玉米，这个马铃薯泥嘛，不是一个一个马铃薯，像个泥，像浆糊一样。好，来一勺。然后第三道就来火鸡了，我靠，那真大，我真的没看过火鸡啊，金黄色，看起来很漂亮的，哇大，我就拿着给我们亮一眼，就跑到厨房去了。那这咯咯咯咯，我说这什么声音？还问了主人，这什么声音啊？它干嘛呀？电锯，电锯干嘛的？锯火鸡。火鸡要用电锯啊，刀子不能锯啊。他说，火鸡肉太大了，所以刀子很不好切，电锯又快又咔。我才知道，哇，火鸡用电锯切的，那可见那个肉大概又厚又大又粗了呀。一上来果然是这么大一块，这么厚。哇，我一看，就像鸡胸肉一样的。好吧，那就盘子一传，我就拿了一块先放着，我想反正要吃再拿嘛。吃下去以后就发现干啪啪的，重看不动吃，所以那个盘子又来了，我再吃第二块。我想说火鸡肉就这个味道，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吧。我说 No thanks No thanks， 他就是沉下去了。再隔一阵子蛋糕就上来了，一上来我就知道完了，甜点别的 common sense 的这个我知道，甜点就结束了。我说菜单这么短啊，吃了一点浆糊，吃了一点的花菜，吃了一块火鸡肉，今天火鸡大餐结束了。哎呀，台湾来的毛病就是，我们台湾来的人圣贤书读很多的，读太多了有毛病，掉书袋的。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火鸡肉要来给我第二块的，我说 No thanks。蛋糕上来了，我不能说哦 ，Sorry， May I have another turkey？ 结果讲一句他就给我肉了吧，但讲不出来，觉得我刚说不要了，那就是不要，就回家泡面吃了好几碗，亏大。我告诉你，上帝比较像美国人、德国人，那个人是美国人，但是是德国种的。德国人是 very square， 真的是 square， 四四方方，不转弯了。你要不要啊？不要，他尊重你就下去了。你要不上来啊？不要，就下去吧，就到地狱了。然后就怎么了？我说不来，你就把我甩到这儿，那不然怎么办？那上去了，我告诉你，到天堂干什么？你看启示录，到天堂的时候，在那里是不分昼夜的，无时无刻的哈，没时间的。然后呢，大眼瞪小眼，神的大眼瞪你的小眼。那如果你喜欢与神同在呢，大眼瞪小眼，两看相不厌。那现在结婚过的人都知道了，两个人越看越讨厌的。你活在世上的时候，叫你上来不要上去，让你跟神同在不要，就上来，神就把你拎上去了。然后每天大眼瞪小眼，你躲都没地方躲，而且还没完没了，不分昼夜。那天堂跟地狱也差不多了嘛，对不对？那就去吧，去吧，去吧。 那什么都有就没上帝，那叫地狱嘛，与神隔离嘛，那就去啦。那有时候神不博爱，那你做上帝好了，到底要怎么做嘛？所以中国人上帝他可能就有很多种的，就把你扔上去了怎么弄？哎，上帝不是中国人，所以神有恩典，但你得信。那很多人就说了，信好难哦，信很难的。但是说难也难，说难也不难也不难。所以得救是神的恩典，是人的回应，是神的信靠。信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不是强迫扭曲的。你必须为你自己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信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很难，多难，跟谈恋爱一样难。所以琼瑶有一首情诗，不是琼瑶写的，辛弃疾写的，被他写成这个情诗去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信耶稣，懂吧？你说信耶稣跟这什么关系啊？这个诗假如是写情诗，琼瑶都这么写的。有一个男生，因为只有男人会这样的，男人神经线比较粗，又是死人一个才会这样子吧。他找老婆，洞里寻他千百度，怎么找都找不到，对不对啊？懊恼的要死，人间有妻亦我独无，长得也不赖，博士没有，硕士三个，车子没两部嘛，也有一部还不错的车，房子四个房间的也有啦，就是没老婆，怎么办呢？那天非常懊恼的时候，从他的宿舍的窗子看出去，忽然看到昏黄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女孩子，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个女孩子可不是陌生人哦，她只是看到那个人，哎，老朋友。那个是谁呢？每次替他送情书的，因为你怕被退信，就说哎呀，你跟他住女生宿舍吗？你帮我递封信给他吗？替我讲两句好话吗？他替你递情书，帮你把退件也退回来给你，然后还要顺便安慰你一下，天下天涯何处无芳草呢，不要太泄气吗，还有很多好的啦，哎，再努力啦，好，再写一个写给另外一个人，他也替你递，递完他又替你退。那天忽然间看到路灯下的那一位叫什么红粉知己，可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当作恋爱对象的，那天蓦然回首，哎呀，莫非就是他吗？怎么就没想到他了，就要替你送信什么的，你就没想到他。琼瑶小说是这样来的，终于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其实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这儿，就是你啊，有眼无珠，这个人就得救，蓦然回首就得救。信耶稣有的时候那个信就是这样子的，你寻找真理，寻找神，寻找了半天好像寻他千百度，其实你忘掉了周围的人，神在各样的事情上可能有一些恩典保守祝福你的出国，你的生活当然第一大小的事情可能有很多神透过人或透过很多事情无形中的恩典祝福你，可能视而不见。可是某一天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忽然间心念一动，蓦然回首，哎呀，其实不就是神在这儿吗？得救了你就信了，否则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所以信很难也不难，就在这个蓦然回首，有的人就是回不了首的，那这个人就没救了。所以信是得救的一个关键，说难是很难，但也不见得全难的难。最后一句话呢，刚才我们有读到的哈，我再给你看一下，他后面一句话第十节说的，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中文圣经翻译成是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这边翻译成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活出来的。因为那个希腊文本身叫做 poema， poema 英文的诗歌 poem P-O-E-M 就从这个字来的。那 poema 的希腊文呢，当然可以翻译成诗歌，可以翻译成绘画，可以翻译成音乐，乐曲、诗词，文学作品，其实是广义的来说艺术作品，叫做 poema。 所以中文圣经把翻译成说我们是神的作品呢，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就是原来丰富的意思没有表达得更清楚，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你知道艺术作品跟工作不太一样，你每天在工作对不对？我以前是化工，做塑料厂，塑料厂开一个模子，把塑胶料塑胶粒打进去，加热融化机器一开动，嘣嘣嘣嘣，一秒钟出一个塑胶垃圾桶，那是我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蹦蹦蹦蹦，都蹦出一个家来了。那艺术家就不一样的，他每一个都是精心杰作，每一个都不一个样的啊，所以是一个是有感情的，有创意的。工作是本身是好像很无情的，就是应付应付，做做做做，这样大批制造的。我们不是上帝大批制造的，我们是上帝的艺术作品，是独特的作品，是艺术杰作。但是我们也是未完成的杰作，就是说神迹继续在雕塑中，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慢慢被雕塑的。所以呢，一样嘛，好像回到心理学家所说的，我们自我形象不太好，所以要自我肯定嘛。但是我说那个方法不太对哈，其实人是有自卑感，这点也没错。所以基督徒呢，你信主以后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行啊不行啊，这人好啊那人不好啊之类，你要从一个角度来看，神看我们是他的艺术作品，而且还是艺术杰作。拉力头的儿子才自己的好嘛，对不对？何况你又不是拉力头，那你不要妄自菲薄嘛，对不对？那你说是我有很多毛病，没有错，你要记得你是上帝未完成的杰作。所以呢，如果洋人的话呢，他们做事就比较夸大一点哈，他们喜欢在车子上、台子上什么挂一个 I love New York 什么这种之类的。中国人就比较含蓄，不做这种事儿。那我们可以折中一点，做个办法，你挂个牌子放在里面，偶尔自己偷偷瞄两眼，牌子上写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第一行，第二行只是尚未完工。如果你想加第三行也行，请各位多多包涵。我是上帝艺术杰作，正在整修，正在雕塑中，请各位多多包涵。这个各位也包括我对我自己，要有点耐心，神还在雕塑我，但是神看我是他的艺术作品，所以你就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把自己看扁了。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要愿意被神来雕塑或者是雕琢。那正如你信主，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愿意信一样，你需要跟神配合，愿意服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修剪。结过婚的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我自己的结婚的感受是这样。当然神用很多的方法，用很多的人，婚姻只是其中一个。不过似乎神蛮喜欢，也蛮常用婚姻来作为雕塑人的方法。换句话说，神为你的婚姻预备了一把雕刻刀。这个雕刻刀呢，三天两头刮你几层皮，戳你两下子，让你气得牙痒痒的，这说别人都还蛮喜欢我的，就是我老婆天天挑剔我。你要记得，连孔子都懂得这一点哦。孟子这样说的，孟子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乏其身，什么饿其体肤，哒哒哒哒哒，什么动心无论其所为，为要争议其所不能也。”上帝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神为了让你这块木头不要变成不可雕也的朽木，所以神就预备了一把又尖又利的雕刻刀，放在你身边，三天两头刮一下，刮一块肉，刮几层皮，刮刮刮刮刮刮，磕磕磕，你就越来越像艺术杰作了。那如果你呢抗拒神的话，就说：“哎，别碰我，让我保持我的尊严。”那你就是不可雕也的朽木。30年之后还是那个样， 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你回家会做两件事。第一个，对上帝献上感谢的祷告，上帝，承蒙你看得起我，觉得我是一个料子，所以呢还准备了一把雕刻刀，好吧，感谢你了。第二个，对你的老婆又认罪又感谢，说老婆，过去错待你了，现在我懂了，你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那把又尖又利的雕刻刀。既然如此，下刀吧，你的婚姻生活大有改善。那你说干嘛找一把这么尖利的雕刻刀？什么木头配什么刀？谁知道你是什么料子？你这个料子不用这把刀还对付不了你呢。所以天下无双，绝配。这是我结婚35年的感言。所以还没结婚别被我吓跑了哈。你为了要做艺术杰作呢，你要求神祷告说，神啊，那我的刀在哪儿了？请你赶快让我的刀现个身吧，露个脸吧。那如果已经有的呢，就请他快快下刀吧。当然我说了哈，不是只有婚姻，你可能工作环境中哇，看着很不顺眼的老板或谁谁谁谁谁，有可能神会借着环境来修剪我们。那如果你愿意让神来修剪，你就慢慢被，好像被雕刻，慢慢变成神的艺术杰作，你就预备好可以行善。什么行善啊？不是造桥铺路做慈善事业的行善，就是活出神要你活出来的那种生活。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个角色要给你，神要把你预备好，然后你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了。所以神要把你变成艺术杰作的意思在这里，不是拿来看的，就是让你能够活出神要我们去过活出来的那种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预备的功夫，生命的雕塑。所以追求卓越是什么？认识你自己，知道你里面有罪性，也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重新雕琢整理，然后你就得到真自由，你就可以活出另外一种真正是自由的生活。如果你要真的要问我什么是真自由，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讲得比孔子更好，或者说我最喜欢他的话是，真自由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个规矩就是神的律法刻在我的心板里，而你在做出活出这样的生活来的话，却是从心所欲，全然的自由，全然的喜乐，去活出神的生命来。当你有一天，不是今天，有一天你活到那个地步的话，那叫真自由。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朋友们，基督徒或者慕道的福音朋友，你都能够得到这份礼物，得到这样一个真的自由的生命。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你自己的话语的信息的分享，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愿意来突破我们生命中许多的局限性，我们生命中的罪性的问题，好让我们得到那个真自由，也能够得到生命中的突破。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慕道福音朋友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恩典。当我要做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的福音朋友一个机会。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些慕道的福音朋友，今天晚上神的话语对你有个启发，对你有个感动，你愿意好像刚才所说的蓦然回首，发现神已经在灯火阑珊处在等候我们，你愿意用信去领受神已经预备的恩典，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做个表示，我们再继续低头祷告默祷。但是你愿意的话，在你的座位上将你的手举起来作为表示，我特别在结束祷告为你祷告。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吗？有哪一位朋友感谢主我看见，请放下。哪位朋友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神已经预备的恩典，让你经历到这个破茧而出的新的生命？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机会。还有没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来接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 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打开你的心，经历这位神怎么样让我们从死亡跟神隔离的状态中恢复跟神的关系，经历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有个突破。最后一次，还有没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来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刚才在你面前举手的这两位朋友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相信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不管他们的手是举起来或者没有举起来，你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神，你也是知道万事的神，因此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挣扎，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主，凡是在你面前愿意打开心接纳你的，主，都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你应许我们说，凡是接待你的就是信你的人，你就要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把刚才这两位向你举手的以及其他心里面有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这些朋友们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从今天晚上开始，你的生命就进入他们的里面，你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涌流，好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自己那种释放的能力在他们的心中。我们把我们当中其他的慕道福音朋友也再一次的恭敬仰望，虽然我们知道短短的一天两堂的信息不一定能够澄清许多的问题，但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追求真理的心，让我们愿意继续不断的来追寻，继续不断的来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也求圣灵来帮助他们认识你，也能够有一天跟我们一样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谢谢你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